神所喜悦
当中。那使徒保罗
他自己具有
非常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因此呢，在他的书信当中自然也流露出了这方面的关注。尤其当保罗为到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提醒我们信徒，要求我们去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今天我就希望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找出灵命长进的一些的原则。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那那里讲到，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是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立项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欢容。那哥罗西书的内容包含了对基督丰盛的描绘，那基督的丰盛也是我们基督徒丰盛生命的基础。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丰盛的，那每个基督徒也就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追求这个生命的成长，以致能够很实际的进入丰盛的灵命的境界里面。那保罗当时他为什么要写这封的哥罗西书呢？是要针对当时流行的异端来写这封书信。那信中提到以巴佛这一位弟兄，他是哥罗西人，他强途跋涉的来到罗马去探望保罗，为的是将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哥罗西所兴起的那些异端来告诉保罗，然后呢请求保罗的协助。后来呢以巴佛也跟保罗一起的被囚在罗马被囚。于是呢保罗呢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就写了这一封书信哥罗西书。然后呢托推基古还有阿里西姆把这封书信代为到哥罗西的教会去。接着这封书信保罗就劝勉信徒，劝勉弟兄姐妹要防备异端，要坚固他们的信仰生活。也因此呢在这个字里行间流露出主所喜悦的所坚固信仰生活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经文在开始的这个部分，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一到十四节一段，这一段是整个哥罗西书的引言，是整个哥罗西书的引言。而这篇信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篇道所用的这段经文，就是一章的九到第十一节，就是在这段引言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祷告。一方面这段经文是一个祷文，同时呢它也是个劝勉。保罗在书信里面他往往呢在开始的时候就透过祷告透过这些祷告或者呢去劝勉，将他所要教导的重点先从这个祷告跟这个勉励里面呢就提出来讲一番，提醒弟兄姐妹。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今天我们读的所思想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这几句的祷告所写到的内容，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以下下面以后呢那些经文更有很详细的发挥。 那在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啊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一章的九到第十一节，提到三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一呢，是属灵的智慧悟性；第二呢，是知道上帝的旨意，满心的知道上帝的旨意；还有第三，就是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那这三件事，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还有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正是一个健康的灵命成长所牵扯到的三个部分，也是三方面的操练。我今天就透过今天的分享，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三个操练。首先第一个操练，就是要灵命成长，需要从属灵的视野还有洞察来做开始。属灵的视野及洞察来开始，在第九节中间那里提到，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那在这九节，在第九节，保罗祈求，为信徒祈求，愿信徒拥有，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这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些不属灵的。那不属灵的是属什么呢？就是属世的啊，就是说有属世的智慧和悟性。因此呢，经文实质上是教导我们，我们要以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物。那今天第二教会里面其实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也不缺乏有悟性很强的人，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够就说他是属灵的人呢？有智慧的人，有悟性很强的人，是不是就是属灵的人呢？大家认为不一定。对，不一定。一个人从什么角度来看事物，他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不同的观点角度会带来极不相同的结果。我现在请伟民把那个牌举起来，你们看到什么颜色？这一边给他搭，我看到是什么颜色？这个牌
白色。
这边看的是什么颜色？什么色？蓝蓝黑黑的是吧？蓝蓝有一点白线。那这边看到的是白色，这边看到的不是白色，对不对？是蓝的啊，还有一点蓝白的线啊，像灰这样。那弟兄姐妹，我想问，为什么有啊？不用那么快放下。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答案呢？为什么这边说是白色，这边说却不是白色？啊？原因，这一般人看到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到的那一方面就是白色的，这一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就是另一个颜色的，是吗？啊，可能是灰。你以为是灰还是蓝色呢？啊，好，请放下。那这就引证了一个什么？不同的角度看东西带来什么不同的答案，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牌，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牌，同样一个牌的不同的角度，因为两边不同的颜色，所以呢，你得到的答案就完全不一样。甚至呢，有时候你不同的角度得的答案可能甚至相反。这样我们明白到看事物的时候，角度，大家知道吗？角度是非常关键重要的。 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他们吵架的原因呢，都是为了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做妻子的说，我只有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我一定要跟他们住。做丈夫的说，你跟他们住，那我父母怎么样啊？我住怎么办？结果呢，大家就争了啊。然后呢，做丈夫的说，我也要照顾我父母啊，我也要跟我父母住，怎么办？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角度的话呢，可能就没完没了的争下去了。但是如果大家调换角度来思想的话，可能会想出一些具体解决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你会得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一些的答案。所以弟兄姐妹，角度是很重要。今天你看事情，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如果你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如果你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你会看到不同的。所以呢，在特别是夫妻不同意见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我相信呢，那个争吵那个不同就不会那么严重，否则的话呢，就对立得很厉害。但是很多时呢，在一些的意见上争吵的时候，大都坚持什么？坚持我的角度，是不是啊？我是对的，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结果呢，就没办法妥协了。所以弟兄姐妹，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要相处的和谐，必须常常要换一个角度来想，换一个角度来看东西，不能够常常坚持自己，否则的话呢，常常都会站在一个对立的这种的关系上，很难能够和谐，很难能够得到妥协。此外呢，我们出去旅游，我们浏览风景，五光山色，景致非常的迷人。但是往往有机会，如果你站在更高的地点去观赏同一个景点，你才意识到，刚才所看到的那些景致那些所谓了不起的这些景色，原来不过如此。你站得远站得高你会看到更广的那个图画，就更漂亮更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站在近，你站在远或者站在高，对比之下，你就看到刚才在近的时候所看到那一点的映射其实对比你现在站得高站得远所看的不同的视野，你发现刚才所看到那只算不了什么，现在才眼睛大开，有没有这样感觉啊？所以呢，我们看，如果我们站得高站得远，所看的景致就会更广，对那个景色那个掌握那个自然就更加清楚更加详尽了。许多的信徒在学问在见识上可能都非常广博，然而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事情，也就会得出一些不一定合乎圣经整体教导的结论。好像说，我去找工作，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假的履历？那知道现在做假很普遍的，而且我们在中国大陆呢，做假呢非常高明的，什么假证假身份假学历假证据，什么都可以假的护照。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假的履历，一个 resume 假的，或者呢做一个假的学历证明，让自己呢能够容易找工作，让自己呢能够更容易进到一个自己想读的大学里面去，可不可以从世界的人的眼光来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别人都是这样做了，干嘛我不这样做？
我不这样做就笨了。
啊，还有假结婚，你知道假结婚啊？特别在中国，你如果回去，你是如果是一个单身汉的话，你要啊很快赚钱的话，啊，你就可以回国去假结婚。啊，一次的假结婚，你起码赚4-5万美金。然后哈，把那个假的老婆申请过来之后，然后呢，过一两年跟他离婚。我告诉你，好多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啊？如果不做就笨了。可不可以先同居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相处得好，合着来不合着去啊？反正结婚那么麻烦，结了婚还要离婚更麻烦，那先同居了啊，然后发现不合着啊，那个时候呢，合着来不合着去啊，简单潇洒。我告诉你，现在人人都这样的，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呢？最近有个调查啊，现在呢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了，同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报告啊？在世人的眼中，这个没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 ，no big deal， 这还很好啊，不错啊，是吗？免了好多以后的麻烦，而且不用先啊，要你看现在结婚你还要签什么合同啊？如果离婚的时候啊，你不能分我多少身家啊？那同居就不有这个麻烦了嘛，对不对啊？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有些人呢说，我只要心里信主就可以了，我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一定要去教会敬拜呢？在家里也可以啊，在家里可以看着电视啊，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电视的崇拜啊，干嘛一定要来礼拜堂啊？那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用这种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都觉得没问题，甚至连信徒可能都会用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事情，听起来好像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往往这是跟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因此呢，灵命的操练的开始，第一个呢，应该就着眼于建立属灵的视野和洞察，学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事物。圣经怎么讲的？神的教训是怎么讲的？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对婚姻的尊重，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尊重，神所设立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要尊重婚姻，看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圣经反对离婚，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很多人说离婚有什么问题啊？反正我都没有这个人没有 feel 了，我跟一个没有 feel 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多痛苦啊！你知道不是一天两天的，还有几十年的，天天对着他苦不苦啊？所以呢，哎呀，离了吧，合不合理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歪理，这不是圣经的道理，是神人自己编出来的道理，是歪理。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够跟他相处？只说你跟他结婚，谁逼你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除了那些80-90岁的老人家，你们结婚都是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以下的像我这个年龄呢，都是相爱结婚的，对不对啊？啊，都是恋爱的，不是乱爱的啊，都是恋爱才结婚的，都是你挑的，都是你选的，那干嘛过了几年就说不能够在一起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力。其实呢，圣经的要求，对婚姻的要求是非常好的，没有回头路的。你一结婚，你就要委身进去，两个人
共同努力去建立这个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我常常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对那些准结婚的人说，你们现在恋爱了，恋爱只是打基础而已，就像一个建房子一样，恋爱的时候是打地基，然后结了婚呢才正式建房子。那到底那个房子是草木合接建的呢，还是坚固的大厦呢，漂亮的辉煌的一个住所呢，都要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共同委身努力的去建造的。我告诉你，婚姻没有一个人建立的，一定要两个人，一个人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呢，必须要两个人破釜沉舟，为这个婚姻来付上代价，彼此迁就。我告诉你，没有白雪公主、白毛王子，从此以后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这是童话故事，现实生活里面绝对不会发生的。如果一对夫妻永远都是相敬于宾的话，我告诉你，其实并不是好事，因为你不在乎他，所以呢，你都客客气气的，对吧？客客气气的，那当然没吵架，没争吵。但是呢，如果夫妻大家都彼此在乎的话，肯定会有意见上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男，他是女，我是男，对方是女，男女大不同，对不对？同不同啊？不同，单单身体的结构已经不同了，还有我们生活背景都同不同，我们的出身同不同，都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在一起，你怎么可能和谐？所以你要在这么多不同的以后慢慢成为同的话，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告诉你，这个两个人努力的。所以弟兄姐妹，婚姻要尊重，要委身进去，而不是说合着来不合着去，没有 feel 了，哎呀，那反正以后生活呢痛苦啊，早解决。其实问题你要反省，是不是你没有为这个来付出代价？没有一个婚姻是自然而然就好起来的，一定要努力建立的。我跟师母呢都不知吵了多少次啊，吵吵闹闹到现在才和谐。我告诉你，我快40年了，我过2年就是结婚40年了。我是1974年结婚的，过了40年，我说我跟师母才现在才和谐啊，前10年呢，真的吵得不可开交的。啊，他一吵呢，我们一争吵呢，师母就走出去。特别在香港那个时候，啊，一吵呢，他就走出去。啊，半夜啊，11点钟吵架，走出去把我吓坏了。也不知道找哪里，在街上碰到处找，找不到他。哇，怕他遇上坏人怎么办？啊，怕他遇到意外怎么办？担心的我要命。哎呀，后悔啊，神啊，怜悯我啊，是我错。然后回来之后跟他约法三章，以后吵架不准走，无论怎么吵你都不准走出去，你就宁愿躲在思索，都不用走出去。感谢主，他听话，从此以后他不走了。所以你其实很多家庭夫妻关系都是慢慢被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答案呢，你首先要对这个婚姻的尊重，看重这个婚姻，这是圣经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对婚姻的尊重，这是我们圣经的教导，这是属灵的角度。其他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还有呢，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的对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负责，不能马虎，这都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要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行事为人，尽上我们的本分，做好我们应该做的。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提出了神的爱子，他是我们信徒得救赎的根源，是一切的元首。在1章的13到18节那里提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 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地会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把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所谓属灵的角度是什么角度？所谓属灵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其实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学习凡事上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属灵的角度就是从基督的角度，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学习在凡事上让基督他居首位。怎么叫让基督居首位？有人说，我们在面对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首先不妨先问一下，如果是耶稣基督他面对这个事情，他会怎么处理，他会怎么做。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的时候，这就是让基督居首位，这就是让基督他凡事居首位。那更进一步说，属灵的视野也牵扯到我们的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看事物的角度。那弟兄姐妹，价值与价格是不同的。一只廉价的手表，它的价格不高，但是如果是某个重要的人物留给我的作为纪念的话，我便会从这个纪念上的角度来看它。当我用纪念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手表虽然价格不高，但是它的价值非常高。为什么？因为它是我所爱的，或者我认为重要的人所留给我作为纪念的，所以呢，我为不惜一切的代价来保留它、拥有它，对不对？如果有人抢，我一定会跟他争。如果失去，我会重金去找回来，因为我看它的价值，不是它的价格。同样的，在灵命的操练上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看崇拜的价值怎么样？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来参加崇拜，礼拜天那么忙，一天一个礼拜工作，礼拜天最好呢是去买东西啊，搞卫生啊。如果来崇拜就没有了一个上午就没了。你看这个崇拜你怎么看？如果你看它是我所敬爱的、我所看重的、为我舍命的主，他约了我，我跟他有一个约会，我在这一天我去赴他的约会，去敬拜他，去瞧见他，去聆听他的话，你看这个是来到主的面前这个享受，而不单是一个责任。如果你单单看到一个责任的话，当有别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把它放在次要的。但如果你看他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约了你，就像男女他们拍拖的时候如果他的女朋友约了你，你会怎么样有没有 dating 过我想每个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自由恋爱呢都 dating 过的是吗？我记得呢师母约我的这时候，哇，我高兴得不得了整天都睡不着盼望第二天快点来 啊，然后呢，见了面以后呢，哈、啊，几乎的不想分开，啊，离开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啊，我这个人很，啊，很这个对这个爱呀、啊，真的有一点，啊，有一点，啊，愚昧。师母呢，她的时候呢，她，啊，白天上班嘛，晚上去读书，啊。他去香港那边读书，就是从新界去到香港。我有一段时间呢，经常陪他读去学校。然后呢，他上课，我在外面逛街。然后他放学，我去接他，然后送他回宿舍，然后才依依不舍的走。你说是不是？是有一点笨呢、啊？但是觉得很有价值啊，觉得好像一点都不觉得辛苦。为什么？因为你爱他。是吗？你爱他，所以呢，我们为什么看重崇拜？因为如果你爱神的话，你觉得这个是你要赴一个你所爱的人的一个约会，你就不觉得，啊，是什么回事？你就享受。还有呢，我们怎么看侍奉？如果你服侍是你所爱的，你会甘心乐意的。我们说过，好多父母啊，对儿女的爱。是完全付上的，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对上个礼拜讲过、是尽所能的，记不记得？尽所能的来付出对你儿女的爱。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尽所能的去服侍神呢？是侍奉他呢？还有金钱的奉献，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让我们透过奉献来得到神更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因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而认识这些的事情的属灵价值的话，那我们就不愿意牺牲的了，我们就不愿意牺牲时间来敬拜神、我们就不愿意牺牲金钱来奉献、一有别的事情，我们肯定呢就把别的事情放在第一，我们就不来教会聚会，我们就说不侍奉了。因此属灵的长进，属灵生命的长进，第一步要学习的是什么？属灵生命的长进的第一步要学习的就是从耶稣基督的立场角度来看事物，从而提升我们的属灵的视野，还要调整我们的属灵的价值。这个价值观非常重要，你的价值观你怎么放？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属灵成长需要有属灵的真知识。第九节下半节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只有正确的角度才会带来正确的知识。保罗提出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带来的便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有心追求属灵长进的基督徒，他很关心我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能够确定的知道自己每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啊？是不是？因为每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好不好？当然是好，这是莫大的祝福。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了我们，如果从正确的角度来出发，我们每天就能够确定的认识神的旨意。如果你能够从第一点你对了，你第二点你就会正确了。有人曾经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在赌场里面工作？你们怎么回答呢？你在赌场里面工作，你能够让神心里面喜悦吗？特别在那里拍，买定了，来，大家放了哈，放了哈，现在开拍了。如果你在这里做这个， 你心里面你会喜乐吗？如果你真的有基督徒生命的话，你会是真的基督徒，你肯定你不会投死的神的喜悦的。如果你是做会计的，找了工作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现在终于有面试的机会了，老板很满意你，准备要聘请你了，但条件呢就必须你要帮他做假账啊。大家知道做假账吗？那你会答应吗？你会怎么看？可以还是不可以？可能你说，哎呀，找不到工作那么久啊，现在好难好难才啊，终于有人请我了，那先做下去吧。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真的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你做下去你不会喜乐的，你知道吗？你不会喜乐的，除非你是一个马马虎虎不冷不热啊，随随便便啊，只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有生命的基督徒，你里面会不喜乐的，你会越做越里面觉得有责备。你看到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为什么他们受逼迫？他们要向罗马皇帝的像来跪拜，只要你跪一跪拜一拜这个罗马的皇帝的像，马上把你放走，因为你不拜你不跪，可能你就命都没有。那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有没有拜？有没有屈服？那我们知道300年基督教徒就是因为这方面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被绑在十字架上面用火来烧，他们被放在狮子坑里面被狮子来撕碎，他们宁愿殉道他们都不屈服。如果从我们的角度啊，如果属世的角度说，有哪有什么回事，拜一拜也不像大雅，对不对 啊我心信的可以了嘛，外面不重要的，那我跪一跪拜一拜。但是那些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啊这样去做，因为呢他们知道这样做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宁愿生命都不要。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呢很容易就妥协了，很容易就向这个世界妥协。那保罗在这句话里面他用了满心这个字，满心这个词，这表明在追求明白神的旨意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追求和操练，以致能够全面的而且正确的认识神的心意。换句话说，站在正确的角度的基督徒应当从这个角度去建构自己的信仰，去建立一套整全的信仰，以致能够清楚又全面的掌握到神的旨意，使我们的生活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能够有肯定的立场。无论是夫妻关系、事业的问题、亲子的关系，或是处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伦理等等问题的挣扎上面，信徒都应该可以从我们的信仰上来找到答案。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讲死后得永生，那等我死的时候，我临断气之前一喝，我说耶稣我信你，就直接上天堂了，那多好，干嘛要这么早信？那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能够承载我们生活所遭遇的一切，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加丰盛。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圣经的话语，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丰盛的人生，而不是像那些佛教徒啊，或者那个和尚啊，他们要遁到深山不吃人间烟火的。基督徒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进到世界，我们入世而不属世，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与别人不同，我们就活得更加的丰盛。 所以弟兄姐妹，正确的知识才能带来正确的生活表现。很多的属灵的前辈们的生活见证是很好的例子。有些人因着对主的认识，所以能够在一层生活出流露出他们非常美丽的很馨香的见证。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姐妹她所写的诗歌。有一次我的主日学老师告诉我一件令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我不认识 Fanny Crosby， 但是我觉得她的那个写的诗歌非常好听，那个词也非常的美。我的主日学老师告诉我， Fanny Crosby 呢，她原来是眼睛两个眼睛盲的，瞎的，看不见的。她自出母胎几个礼拜之后，她的眼睛就瞎了。更令我觉得惊讶的就是我的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的主日学老师令我很难忘记的，他说这一位眼睛瞎的姐妹，她所看到的事情比我们许多眼睛开的人所看到的事情还多。就是说眼睛瞎的这个 Fanny Crosby， 她看到的比我们开眼的人看到的更多。当我再指示一下想这位姐妹所写的这些诗歌，我就不能够不从心里佩服我的主日学老师对这个 Fanny Crosby 的comment。从他的诗歌的内容，你会看到Fanny Crosby 他对神的确有一个很正确的、很难得的属灵的生命的流露。他的生命之所以能够这样难能可贵，就因为他虽然是眼睛失明看不见，他仍然能够正确的去认识他的主。他的诗歌里面充分了表明了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何等的深刻。正确的认识使到 Fanny Crosby 他能够正确的行事为人的表现，以致他的生命成了千千万万人的祝福。有几首歌大家都应该很熟的安稳在耶稣手中，懂得唱吗？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持爱上福音，我灵真叹息，要闻天使歌颂声。懂得唱吗？一起唱好吗？不要我一个人 solo 哈，我们一起唱。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持着爱上福音，我灵甜蜜安心，要闻天使歌颂声，使我快乐欢响，歌声笼罩优美的荡漾，碧玉海上，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因主持爱上福音，我灵甜美安心。好不好听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唱过好多遍了。还有另外一首呢，我也想跟弟兄一起唱的，就是靠近主，这一首也是非常好听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我深愿与主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我深愿与主同行，带领我走经过远 俺雁过海上暴风，当天上涌声门打开，愿意主同今天听，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当天上涌声门打开，愿意主同今天听，好不好听啊？啊，这首歌啊，就是 Fanny Crosby 他歌啊，他虽然是眼睛盲了，但是他能够写出这么美丽的歌。从这首歌里面，你不看不出他有一点的埋怨。还有另一个人物，我很欣赏他，虽然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就是信林子。有多少人认识信林子？不是太多哈。信林子呢，他是台湾的，啊，他是台湾的。他是患了那个类风湿啊，关节，他全身的关节80%都坏死了，残障了。但是呢，他没有埋怨，没有咒诅，他信了主之后，他全心全意的靠主，他对生命充满了歌颂，充满了热爱。啊，他成立了伊甸残障啊社会福利基金啊社会福利基金会。来帮助一些残障的人，他自己本身是残障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除了爱我一无所有。他有一个祷告，有一段这样写，他说我祈求主，我祷告求主，主啊，我不敢祈求我的日子天天晴朗，我的身体时时健康，我的路途一直平坦，我的生活永远啊没有啊波浪，但我求坚固，求主坚固我的信心，赐给我超越障碍的勇气，以致我永不虚服的，以致永不虚服的毅力。主，我深深的知道，唯有在种种的缺陷中，我才看到你，体会你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他唯有在种种的缺陷中，他才体会到生命的完美，体会到属灵眼泪心逢魄力当中，在痛苦当中安然看到主的存在，看到主的同在。这就是他的祷告。信林子他的一生很苦，但是他没有一点的埋怨。你从他的写的文章所写的诗词里面，你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个这样的一个啊，活在苦痛苦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属灵前辈们，他们因为对主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认识，以致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生活。虽然在苦难当中，他们不以此为苦，反而充满了歌颂，充满了赞美。相反，我们呢，我们有一点的苦，我们就哇怨了怨了，已经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好像主好像丢弃我了，不要我了，啊，我们都落在他好像以利亚那个时候啊那种情况了哈，啊，我是怎么爱你，你现在我全世界都离弃了，啊，我孤单一个人，啊，何必偏偏是我？我们就很多的埋怨。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成长需要有属灵的真知识，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并且认识我们的神，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活在神的旨意，活在神的喜悦当中。第三，属灵的成长应当具备属灵的行事为人的表现。第十节这样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保罗指出，当信徒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能够活出一种对得起主的生活。啊，上面我们曾经指出，正确的角度才能够带来正确的知识，同样正确的知识才能够带来正确的生活方式。啊，这种正确的生活方式不是单单是世人看为美好，啊， 是正直的生活，更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一种对主啊对得起主的生活方式，是神的旨意充分的流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也不是什么抽象的，啊，好像很玄妙的一种的生活，而是很具体的、很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那保罗在哥罗西书接下来，他就啊，在第三章、第四章，他就进一步的描述了这种的生活。那这种生活，这种属灵形式为的生活，包括了两方面，一个是消极方面的，呀，要离弃消极方面，你这些东西你必须要离弃，你不能够做。另一方面呢，要积极的去培养、去建立，你要这样做。啊，这就是哥罗西书啊第三到第四节的。首先，我们看看离弃生活的旧的那种的罪的生活方式。在第三章第五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行、越狱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致恼恨、愤怒没有啊？你那里怎么没声音了呢？读得太快了。啊，离弃这些啊，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是不是字太小了？你们看不见？啊？哦，打乱了，不对，对不起，那是我的问题。啊。然后呢，离弃这些。离弃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俗、贪婪，啊，离弃这些东西，还有恼恨、愤怒、恶毒、诽谤，还有呢口中的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离弃的。然后呢，我们要努力追求培养的积极去建立的新生活的美德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这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传怜悯、仁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言虚，总要彼此包容、彼此宽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传得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以此为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安感，各颂神，无论做什么、做些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那这里很清楚，啊，就是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培养的、建立的一种美德。凡事，无论是做什么、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换句话说，都是合神的旨意的，都能够啊奉主的名去做的。你敢不敢做任何事情都说我是奉主的名来做的呢？如果是神的旨意的，我们就敢；如果神不喜悦的，你就不敢。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追求去努力去建立这个新生活的美德。同时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注意具体的建立美好的家庭。啊，下面呢，保罗呢啊，就讲到怎么样去跟夫妻的关系的建立、儿女关系的建立。我们看一下 第十八到十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第十八到啊，对的，这里十八到二十一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起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你们。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因为子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去了志气。你看到保罗很全面的，做妻子的要怎么样？
顺服丈夫。
做丈夫的怎么样？要爱妻子。但你发现往往呢，大家都换了角度的。做妻子的，就从丈夫的角度来看，啊，你要爱我。做丈夫的用的啊，太太的角度来看，你要顺服我。你不顺服我，你叫我怎么爱你？你不爱我，你叫我怎么顺服你？大家调过来看了，结果呢就争的啊。啊，这里呢，他要求做丈夫，也要求做太太，也要求做父母，也要求做儿女，很全面的。这次是一个具体，如果我们都能够在家庭里面按照保罗所教导的这个来建立美好的家庭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充满幸福快乐的家庭，肯定是一个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并且呢，忠心完成各样的责任啊。下面第二十三章二十二到四章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这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恨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因为主在天上。那这里呢也非常好，不但讲到家庭，还讲到我们工作，我们工作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对工作态度怎么样？老板在的时候哇，好勤劳啊，老板一走呢马上就不一样了，是吧？啊，如果老板在的话，有人整天看着不走，那怎么办呢？最好偷懒的方法就上厕所。我也试过了，我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做暑假去打工，哇，那个管工整天都盯着我们，没办法偷懒，那怎么办呢？是上厕所，上了很久，结果那个管工在厕所来找我们，连厕所都躲不了啊。人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工作的态度不能够这样，我们不是只是服侍老板，我们是服侍主，我们要忠心。还有呢，做老板又怎么样呢？做老板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人。我记得我们在福音堂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些超市老板我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呢 好多的超市老板呢都是吸血鬼来的，给的工资低的不得了，但是工作的很长我这样讲的话呢，可能得罪了那些老板。不过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有能力有这个神的恩典祝福做老板，我们要公公平平的去带仆人。那对保罗来说，真知识乃是正确生活表现的基础，没有真知识，生活表现就很容易流于表面化，还有形式化，甚至会带来异端信仰。也由此可见，这段经文的祷告可以说是整卷哥罗西书连接在一起的。虽然是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但是它是把整个哥罗西书串联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来到结论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的操练。对许多信徒来说，往往是一些可望而不可知的事物。美好的灵命有时候看起来很实际，更多的时候却是好像显得很抽象。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大家都按照圣经的这里哥罗西书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的教导来操练的话，我们就知道 属灵生命的建立长进，要从正确的角度去入手，进而掌握正确的属灵的知识，再操练正确的生活表现，这样属灵的操练就变成了实际的多了。我们不要堕入一个偏差里面去。那弟兄姐妹，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读圣经是需要的，聚会是需要的，但是呢，单靠读经单靠聚会不能够让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让属灵生命长进要在哪里？要在生活里面。但是不读经 不聚会行吗？不行，明白吗？一定要有这个基础，读经聚会听到，这是基础，但是听了这些一定要行在生活当中，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长进。美好的灵命并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生活方式啊！我现在最好能退到沙漠去修炼，那我的灵命就高了。我告诉你，不一定的，也不是什么吉利的疯疯癫癫的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灵恩派 都是在地上打滚啊，在那里哭又闹 看到好像发疯一样，疯了。其实按照主的心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表现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的生活的表现，行事为人，这是美好灵命的起步。美好的灵命也有不同的层次程度的表现。保罗在第十一节，他在十一节里面他也提到了，他提到叫他十一节怎么说？那十一节里面提到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表明什么呢？借助一个成长的过程，属灵生命不是一下子都跳到高峰的，没有人的属灵生命一下子就变成百分之百的 perfect， 没有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个渐进的，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如果朝这个正确的方向走的话，当我们踏出了第一步的时候，神就会给你力量，然后你就会踏上第二步，神又加给你力量，要你踏上第三步，然后一步一步你的生命就慢慢都成长起来。但是如果你不踏上第一步，你永远都不会长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必须要努力追求长进。特别我们上个礼拜有洗礼的弟兄姐妹，我们洗礼只是个开始而已，不是毕业，不是说你已经 perfect 了，我们要不断地去追求长进。首先踏上第一步，然后神再加上你的力量，你就踏上第二步，一步一步你的属灵生命就越来越成熟。神的力量力上加力的给我们，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去追求长进。没有人说自己是 perfect 的，包括站在这里的牧师也不完美，我们都有缺陷，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神就一步一步的给我们力量，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追求成长的目标与方向。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什么叫属灵的视野及洞察？什么呀？什么叫属灵的视野跟洞察？就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情，学习凡事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对不对？当你做任何事的时候，你看看耶稣是怎么看的，能不能够奉耶稣的名。第二，基督徒如何才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追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有不断的追求和操练，以致能够全面的正确的去认识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属灵知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运用在生活上，具体的行出来。 然后第三，属灵生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刚才一大堆给你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了，是吗？你要离弃那些不好的坏的东西啊，要建立那些好的美德，然后在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儿女跟父母跟儿女啊，在人际关系里面，在工作的行为上，我们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最后第四点，神怎么样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帮助我们？你要踏上第一步，神就给你加上力量，然后你加上力量，你踏上第二步，然后神又加你力量，力上加力。所以呢，首先你要第一步，你一定要做。那弟兄姐妹，永远第一步是你要先做的。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抬着约柜，他在那个河边，如果他的脚不踏上去，河水不会干的。人要做第一步，神才做第二步，力上加力。但是你必须要先主动，明白吗？如果你不愿意，神不勉强你，但是你就失去了很多神的祝福，你的灵命就永远都是不长进的属灵的婴孩，永远都是吃奶而不能吃干粮。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是吃奶的？你们现在吃奶还是吃干粮啊？都是吃奶。如果 你带过 baby， 你就知道了，小孩呢小的时候一定要吃奶，对不对啊？但是到了某一个岁，有一个年就是那个岁数，他一定要吃干粮了，对不对啊？吃饭的了。如果他永远吃奶行不行？他长不大的，肯定身体有问题的，对不对啊？健康
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呢，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永远吃奶，就表示你永远都是 baby。
弟兄姐妹，不要做属灵的婴孩，不要再吃奶了。你们呢，除了上个礼拜那些可能还在吃奶但是呢，之前那些全都不应该吃奶了。我们这里呢，好多弟兄姐妹已经信主20年、30年、40年，都应该出来做老师了，对不对啊？不会还在吃奶。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的成长追求，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你的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建立属灵的生命、长进的生命、成熟的生命、荣耀主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满心知道你的旨意，在生活上讨你的喜悦。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